美国通货膨胀显著降温，劳工部12月13号话，11月消费者物价涨幅低于预期，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上涨 7.1%， 通货膨胀逐步远离年中所创40年高点。美联储后续升息压力减轻，美股道琼工业指数开市大涨，一度涨幅超过600点。下面请听报道。根据劳工部公布的数据，美国物价增幅逐月明显放缓，衡量商品和服务的价格指数在11月份比较10月份只是上涨了 0.1%， 比较去年同期上涨了 7.1%。 接受道琼斯调查的经济学家之前预计11月份价格指数环比增长 0.3%， 同比增长 7.3%。 11月份价格指数的同比增长值 7.1%， 虽然远高于美联储 2% 的健康通货膨胀目标，但这个是自2021年底以来最慢增速。去除波动比较大的食品和能源价格，核心价格指数在11月环比增长 0.2%， 同比增长 6%， 分别低于经济学家的预测数值 0.3% 和 6.1%。 核心价格指数在9月份同比增长 6.6%， 创落自1982年8月以来的最大涨幅。能源价格的下降有助于抑制通货膨胀，11月能源指数环比下降了 1.6%， 部分原因是汽油价格下降了 2%， 能源指数比2021年11月高出 13.1%， 但是食品价格仍然在增加，环比上涨了 0.5%， 同比增长 10.6%。 劳工部星期二发布了价格指数报告的当日，负责制定利率的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正在召开为期两日的会议。市场普遍预计美联储不会考虑星期二发布的价格指数数值，仍然将会在星期三宣布加息 0.5%， 令利率达到 4.25% 和 4.5% 之间，这个是2007年12月以来的最高水平。美国总体价格指数在2022年6月达到 9.1% 的峰值，之后一直在度缓慢但稳定地下降。华尔街日报报道说，随着抵押借贷利率的上升，房屋销售已经下降。外头宏观首席美国经济学家保罗·亚树沃斯说，住房成本的缓解和商品价格上涨步伐的放缓，可以减轻通货膨胀的一些压力，因此在未来6到12个月，即使没有工资增长的缓和，核心通货膨胀率亦会大大下降。美国证券管理委员会 SEC 星期二指控加密货币交易平台 FTX 前执行长班克曼·弗里德诈骗客户几十亿美元，同时他还面临美国联邦检察官提出的欺诈和共谋指控。下面请听报道。 FTX 创办人班克曼·弗里德在巴哈马被捕之后星期二出庭，他被控八项罪名，包括电信欺诈、洗钱和串谋诈骗等，最高面临115年刑期。曼哈顿联邦检察官威廉姆斯在记者会上说，美国联邦调查局 FBI、 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 SEC 和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 CFTC 日以继夜工作，以查明这项美国历来最大宗金融诈骗案的来龙去脉。SEC 和 CFTC 在13号分别起诉弗里德，指控他在 FTX 跨台中所扮演的角色。威廉姆斯说，弗里德被指控滥用几十亿美元的客户资金来支付旗下交易公司 Alameda Research 的费用和债务，并影响美国公共政策。美国司法部发布声明说， 佛里达面临两项电信欺诈罪、两项电信欺诈共谋罪同一项洗钱罪，每项罪名最高可判处20年徒刑。佢仲被控共谋证券欺诈、商品欺诈以及共谋欺诈美国同违反竞选财务规定，每项罪名最高判处5年徒刑。FTX 是世界上最大的加密货币交易所之一，上个月申请破产。在提交申请后的采访中，班克曼·弗里德说他对 FTX 的破产负有责任，但否认有任何欺诈行为。SEC 和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在星期二提起的诉讼中都指控班克曼存在欺诈行为。30岁的班克曼·弗里德星期一在美国要求下在巴哈马被捕，他面临多项指控，巴哈马法官拒绝了班克曼·弗里德的保释请求，并将他还押候审。当地媒体报道说，审理美国引渡请求的巴哈马法院新庭期定在明年2月8号。美国和非洲领导人峰会12月13号到15号举行，美国热烈欢迎到访的非洲国家领袖，拜登政府准备话俾伙伴佢哋听，美国将喺同北京嘅经济竞争中向非洲提供一个更好嘅选择。下面请听报道。美国同非洲峰会13号登场，来自49个非洲国家同非洲联盟嘅国家元首被邀请到华府参加呢次峰会。上一次峰会系喺2014年奥巴马担任总统、拜登担任副总统期间，美国商务部副部长唐·格雷夫斯说，随着北京在非洲的外国直接投资猛增，美国已经落后了，但他认为美国仍然是非洲的首选伙伴。拜登政府正在调整外交政策，更加关注中共带来的挑战。较早的国防战略报告将中共认定为美国最重要的经济和军事对手，非洲对美中之间的竞争来讲仍然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在峰会正式开始之前，白宫就宣布拜登支持非洲联盟成为20国集团的常任理事国，并宣布白宫已经任命资深外交官约翰·尼卡森担任非洲特别代表。三日峰会一开始，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在同几位非洲总统举行的小组会议中警告说，美国竞争对手采取着不同的做法。以中国来讲，他说北京当局正利用自身经济影响力逐日拓展他在非洲的足迹。峰会的第一日，同时有美国太空总署 NASA 的参与，并看到利日利亚以及卢旺达成为最早签署阿提米斯协议的非洲国家。峰会期间，拜登将概述美国支持非洲联盟在20国集团取得正式席位。几个月之前，他同样发声支持非洲在联合国安理会获得常任理事国席次。中国每三年同非洲举行一次峰会，但与中国不同之处在于美国计划推升民主价值。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说，总统拜登将会见2023年将面临大选的多位非洲领袖。他说美国将尽其所能支持这些国家举行自由、公平并具有公信力的选举。另外，拜登政府承诺在未来三年内在非洲投入550亿美元援助，同时亦没有忘记警告非洲各国，中共和俄罗斯正日益侵害非洲，破坏当地的稳定。据两名共和党联邦参议员星期二向国会同事他们发出呼吁，希望在明年年底之前不要再批准任何重大支出法案，并等到明年年初共和党重掌众议院之后再作决定。下面请听报道。星期二，佛州联邦参议员里克斯科特和犹他州联邦参议员迈克里 在福克斯新闻发表专栏文章，呼吁当国会考虑下一个财年支出法案的时候，共和党议员应该只允许通过一项持续决议，在新一届国会开始之前维持现在的联邦支出水平。目前众议院和参议院预定在这个星期批准一项短期支出法案，让政府再运行七日，以避免联邦政府在12月23号晚上11点59分之前部分关闭。而持续决议是美国的一种拨款立法，当国会和总统不能够就某些常规拨款法案达成一致并予以通过的时候，可以通过一项持续决议来替代，并在一段时间内按照上一财年的水平延续原有的拨款。在这篇专栏文章里面，两名共和党人呼吁，强调共和党人需要团结起来，支持通过一项没有暗藏条款的政府拨款法案，即在2023年1月新一届国会开始之前维持现有的联邦支出法案。两名参议员还说，目前的国家债务已经飙升至31万亿美元，通货膨胀率达到了40年来的高点，而民主党人还希望花800亿美元雇8万7000名国税局员工来针对工薪家庭和小企业。议员他们写道，鉴于民主党的这些所谓成就，如果参议院共和党人允许多数党领袖查克·舒默强行通过所谓的综合法案，在明年的大部分时间里面为全部的佩洛西和舒默的支出议程提供资金，那将会是我们的公然失职。据华盛顿官员星期二表示，华府正在敲定向乌克兰提供爱国者导弹防御系统，这个亦是乌克兰一直希望获得的防御武器之一。如果华盛顿放行这项武器支援，将是自乌克兰和俄罗斯战争以来美国首次向乌克兰提供的最尖端武器。下面请听报道。据《华尔街日报》星期二报道说，华盛顿官员表示，国防部长奥斯丁可能最早在这个星期签署提供爱国者导弹的命令，然后由拜登总统批准这一请求。长期以来，乌克兰一直呼吁西方提供爱国者导弹，最近一次是在俄罗斯开始攻击乌克兰电力和其他基础设施之后，但直到上个月尾，国防官员仍然说对该武器系统的要求是一个仍然摆在台面上的选项。这个星期一，乌克兰总理丹尼斯·斯米哈尔在接受法国广播公司 LCI 采访的时候说，乌克兰需要爱国者导弹系统来保护基础设施，并阻止俄罗斯的企图不断攻击乌克兰的能源设备，亦致使因为电力短缺而导致乌克兰难民前往欧洲。报道说，爱国者导弹防御系统是五角大楼快速部署防空能力的一个基石。多年来，该导弹系统的需求量很大，特别是在中东地区。但在国会，议员他们已经对向乌克兰提供爱国者导弹防御系统的国家安全成本表示担忧。特别是在北京正在度加强其在台湾海峡军事态势的时刻，目前外界还无法确定五角大楼将会发送多少发射器给乌克兰，亦无办法确定乌克兰将会从哪一度获得这些发射器。一位国会议员话俾《华尔街日报》听，每个人都想帮助乌克兰抵御弹道导弹和巡航导弹，但这个是我们用于真正解决问题并排在第一位的系统，我们自己并没有非常足够的资源，因此提供爱国者导弹防御装备将有更多因素需要考量。以上的新闻是由婉仪为你报道的，感谢你的收听，再见。